国，超级大国也会有灭亡的一天的。这个世间没有永远存在，也会有灭亡的一天。美国将来灭亡，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方先生毫不犹豫，立刻就回答：电视。美国将来亡国，亡在电视上啊！我跟他们这个电视台的领导人说，你们可以毁灭这个社会，毁灭这个世界，你们也能够挽救这个社会，挽救这个世界，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如果发心拯救社会，挽救这些众生的劫难，你们功德之大，无能称数啊！即使诸佛如来，异口同音的来赞叹，也赞叹不尽。我说一天不必多，每一天能够播放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一年之后，社会风气一定就改观了。谚语讲得好啊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所以经营卫星电视，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，要以救世救人为目的。你董事长就是如来，就是佛陀，你的员工都是菩萨，他们听了很欢喜。他要做佛，要做菩萨，那好，我们这个讲经的录像带呀，就源源不断的供给他。佛家讲因果，主持卫星电视广播的这些领导人，他们相信因果。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他们欢喜接受。当然我们这个录像还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水平，所以我们回来，我们还要更新我们的设备，希望我们的录像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。希望美国首先带动，然后其他国家地区所有这个卫星电视台、大众传播跟这个网络能够普遍播放正面的教学，我想这样才能够收到一些效果。电视没有罪啊，它是工具啊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工具啊，我们要好好的用它，用它来积功累德啊，用它来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成佛做主。你要善用它，会用它，不会用的呢，用它造业，用它将来堕地狱、堕恶鬼、变畜生，这就是你错用了身体。 黄老居士在注解里面引用《往生论》里头一段话来说，《往生论》里面讲远离我心，探着自身，这是一句。这个我心妄心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私自利的心啊，这是错误的，应当要远离，应当要舍弃，要觉悟啊，就是身是工具，是我们生活的工具，是我们造作的工具，我要利用这个工具过正常的生活啊。许哲居士在这里表演给你们看的，他是过正常的生活，菩萨生活的守则六波罗蜜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布施波罗蜜，布施是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啊，你看他一生为老人服务，为病人服务，为一切苦难的众生服务。佛务里面包括三种布施，啊，财布施，你们看他没钱，他一分钱没有，他用内财布施，内财是劳力啊，我们今天讲义工啊，这是属于内财啊，内财比外财更可贵。啊，得的福报更大，用法布施。啊，法布施，佛经里面讲的，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，他做到，做出来给你看，让人看了，生觉悟的心啊。生了悟的心，生向他学习的心，这法布施啊，无为布施，他能够令苦难的人、生病的人得到他的照顾，得到他的安慰。啊，所以我说他是世间真富贵，啊，什么叫做富呢？日常生活所需没有缺乏，那就是富啊，不必要多啊。他每天生活不缺乏，这就是富啊。什么叫贵呢？不是他有地位，而是受到社会大众普遍的尊敬，这就是贵吗？真富贵呀！佛法里面讲的富贵呀，古大德常讲，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。有一些人把这个话想错了，总落在妄想分别里面， 一定是佛高高在上啊，这是佛之尊贵呀、啊！啊，佛富有啊，看看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啊，那种物质的享受，应有尽有，都会想到这上去了。这个把意思想偏了，想差了。真正的意思呢，就像许哲这种生活方式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就是过得真富贵的日子。他的物质生活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。这是大富啊！舍身舍己，义务教学啊！所以我趁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、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，得到当时后世所有人的尊敬，这是大贵呀、啊！绝不是世间帝王将相豪富之所能够比，那不能比的，这叫真富贵。何以能得真富贵呢？善用工具。我们今天不善用啊，糟蹋这个工具啊。我们每天在这里讲经，为大家解释，信的人很少，真正能听懂、能信的人不多。这也是新加坡的同学们有福啊，来了个证明啊，上台表演一下给我们看看啊，三转法轮做正转呢、啊、他是做证明啊。啊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啊还是不太方便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叫他翻几个跟斗给你们看看。你才晓得他的体力多好啊！啊，他那个体力，我们看起来三四十岁的人啊，啊，生活那么简单呢、啊？啊，佛家的真富贵呀、啊，我们不是在经上看到，活生生的看到了、啊、谁能够比他？世间稍稍富贵的人出门要保镖，你说多苦啊！一个人不敢走路，怕人家杀了啊！这真富贵的人出去不要保镖啊，随心所欲，他哪里头去啊？所以不贪己自身啊，善用工具啊，有这样殊胜的利益。你看看圆满的布施波罗蜜，他得的果报啊，财布施物质生活不缺乏，法布施聪明智慧，他这个头脑反应快，很多年轻人不如他。 健康长寿，无微不至，这三种事，三种果报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啊，直接受罚了，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有秩序，有条不紊。啊，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参观，啊，他虽然一个人住一栋房子，房子不大，收拾得非常干净，啊，整齐清洁，啊，简单朴素，啊，家里面最多的书籍，我们看他有几个书架，啊，这个书整整齐齐的摆在那边，喜欢读书。你们刚才听到自己讲的，有的时候看书看到喜欢了，睡觉忘掉了，啊，两三点钟就看书，啊，睡觉都忘掉。他睡得也少，吃得也少，精神饱满，体力充沛。往生论上头一句，云里魔心贪着自身，他做到了，啊，所以忍辱他有耐心，啊，他不发脾气，他很聪明有智慧，他知道发脾气是自害，害他，啊，害他无所谓了，自害自己会不会害自己呢？啊，所以你发一次脾气，纵然这个脾气只有一分钟，啊，三天才能恢复，你就晓得对自己生理的伤害多大。天天发脾气，那个人当然短命嘛，一定的道理嘛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发脾气什么？发脾气是自杀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他不是在养生啊，他是在自杀。心地充满了爱心，一生没有讨厌过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讨厌过任何一桩事。忍辱波罗蜜，他圆满了。精进波罗蜜，你看到101岁了，还想见老人院。啊，他一生已经见了10几个老人院，啊，现在还想见老人院。啊，把老人院建成了家庭式的。让住在这里面的老人，啊，就像住在家里面一样。这是精进波罗蜜啊！啊，禅定，他一生走的方向、祈求的目的，绝没有被社会任何风浪所动摇。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看别人赞叹也好，回望也好，如如不动啊。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”，他做到了。啊，般若波罗蜜，他有智慧。事出世间一切诸法，他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他看书知道趋势，与人交往亦复如是，直见人善 不见人过。啊，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”这一句，他也做到了。所以他心地清净、慈悲，充满了智慧。啊，心里头没有贪嗔痴三毒，所以不容易生病。人之所以生病，就是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。内有病毒，外就很容易感染，就这个道理。王僧论第二句讲的，原理无安众生心。这一句话实际上讲非常重要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一切众生因我而不安，这种心行要远离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如果是负面的，就会造成社会的伤害。啊，哪些？凡是自私自利的，凡是贪图名闻利养的，决定伤害别人的。啊，所以今天社会我们走过许许多多地区，尤其我们的身份，最容易接触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，我们明了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物，不管男女老少，不论哪一个行业，都没有安全感啊。我们读王僧论这一句，这个感触比古人来得深刻啊。古时候的社会大家有安全感，生活安逸，今天在全世界已经找不到了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可悲也。佛在此地教给我们啊，这样的心态我们要放下，要远离。换一句话说，翻过来，佛是教我们要培养慈悲心。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方便就是令一切众生身心安稳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出家人天天念佛、听经、参禅，可是境界现前呢，完全用不上了。这些例子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这次在美国 又遇到同修来跟我说，啊，儿女不听话，学生不听话，啊，学生不听老师的，儿女不听父母的，悖逆的行为不胜枚举。啊，来提出，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你们的儿女没有错。啊，我告诉一些老师，你们的学生没错。谁错的？你们自己错的。啊，他听了很茫然，我分析给他听。佛在经上叫我们讲经说法，最重要的原则，契机契理。机是什么？就是现代社会实际的状况，我们要了解，这叫契机。今天的社会是什么社会？你以为你自己是父母看到你的小孩是儿女，用父母来教儿女，你错了。今天社会没有父子关系了，没有师徒关系了，谁听你的？所以人类的教育没有了。你的儿女不听你的，你能听你老爸的吗？一样的事情嘛，你也不会听他的嘛。那怎么样跟这些儿女是这个学生处好呢？我叫他朋友吧，啊，全是朋友，连夫妻都是朋友，啊，父子是朋友，兄弟是朋友，啊，师徒也是朋友，你要把他都当朋友看待，客客气气，啊，什么事情交换意见，那你就好相处了，啊，所以你不认识社会状况，你不了解众生根基，出家人到那讲经说法，我说法师身坐不行啊，朋友啊，大家是平等的 啊什么话才好商量啊，客客气气相处就没事啊，他有过失不能教训劝你啊，他听和听你劝很好，不听劝也很好，那听你劝呢接受人情呢，不听劝是他的本分。啊，我们用这个心态面对现实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去教他们这一套啊！啊，老板跟员工朋友，啊，一切都朋友相待。才能够真正做到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你要是你比别人高，谁听你的？他比你还高，啊，你们两个比吧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啊，儒家佛法里面教导我们许多原理原则是好的，我们要深深去体会。认真去学习，儒家讲理，理的精神，自卑而尊人，啊，多尊重别人呢，自己卑下了，啊，社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啊，啊，就像这个，啊，江河堤防已经崩溃了。 水已经泛滥了。不是绝不能用伦理正常的方法来看众生。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眼光，非常的手段。令一切众生身心能得安稳。幕后第三句，云里供养恭敬自身心，这一条非常重要，戒除我们自己的贪心，绝不希求别人恭敬我，绝不希求别人供养我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一段的话意思还没讲完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21面经文第7行，第21面经文第7行，从第32愿看起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。我们先看这一愿啊，在这一章里面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一品经用的功力了最深，而且是三个人合作汇集成的。我们在梅光系大师序文里面看到，汇集这一品经由当时显密大德慧明老和尚下老跟梅老三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48愿。汇集的形式是将原译本的这个经文的格式都保全，所以它分为24章，每一章有愿文若干呢，并不相等，合起来呢48愿。在24章里面，这一段呢是第16章，包括23这个22、23、24包括这个三愿。生我国者，善根无量，这一句是总说。我们学佛，诸位必须要深深体会到佛是什么。学佛问你佛是什么，答不出来，你这个佛呢就白学了。佛这个字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，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， 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当时为了翻译经典，造了不少的新字啊，所以佛这个字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所造新字之一。中国古时候有一个佛字，没有人字边啊，你们在古籍里头看到的。印度这个佛陀他是个人，所以我们就假借了那个佛字的音加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佛是人，是这么样造成的啊。音意思是什么呢？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一位具有圆满智慧的人，就叫佛。智慧要不圆满，那就称菩萨。菩萨的智慧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达到究竟圆满呢，这个人就称之为佛。所以佛不止一个人啊，佛太多太多了。释迦牟尼佛真是很简单，随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啊，你看《佛明经》里面就给我们介绍了12000多尊的佛号，虚空法界智慧达到究竟圆满的人很多，不是一个人呐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的。那么既然知道佛是圆满的智慧，那么我们学佛学什么呢？我们学圆满的智慧，这叫学佛。佛法里面没有迷信的，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我们把它写成10句20个字，诸位同学都能够记得很清楚很明白。这20个字把整个佛法都已经包括了。佛对一切众生的教诲不外乎一个是教你怎么存心，一个是教你怎么生活，所以它是非常实用的教学，绝不谈玄说妙啊！啊，踏踏实实，对我们好处利益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它是生活教育。佛教给我们用心，要用真诚心，真诚决定没有虚伪，用清净心，清净决定没有染污诸位要晓得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是污染，是非人我是污染，贪嗔痴慢是污染，佛这些全都没有啊！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佛心平等，决定没有功高我慢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一些记载，佛对于任何一个人都非常谦虚恭敬啊，遇到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佛随时尽心尽力帮助大家佛在 行走的时候，看到有年岁大的人挑一个担子挑得很重，他就借过来啊，替人家挑一段路啊。佛看到老太婆年岁大了，穿针啊，穿多少次都穿不进去啊，释迦牟尼佛看到赶紧借过来把它穿好交给他。佛慈悲呀、你看看佛最接受乞丐的供养，他的态度跟接受啊过往的供养没有两样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人家平等心的，诸佛菩萨，连中国这孔夫子、孟夫子这些圣贤人，我们在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里面所看到的，他们对于任何一个人，社会上没有地位、非常卑微之人，他们都是鞠躬致敬，决定不会轻慢一个人，平等心。第四就正觉心，正觉心充满了智慧。前面讲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是心之体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如何落实呢？落实就是智慧，就是爱心、慈悲，这两个两就是落实。我们常讲啊，圆满的智慧，高度的艺术，那是爱心。平等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这是叫我们用心。这个心如何落实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处事待人接物、应酬上？佛指示我们，我们把它归纳四点：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、随缘。这是佛华严的生活啊，佛菩萨的生活啊。何为看破？看破是对于事处世间一切诸法性相、理事、因果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看破啊！一丝毫没有疑惑，没有差误，这是智慧的流露。放下呢，是慈悲的流露。放下什么？不是叫你把工作放下，那你就错误了啊！不能是学了佛了，家也不要了，事业也不要了，你完全把佛的教诲呀误会了，那佛真是很冤枉的。佛没有这样教人的，佛教给我们放下自私自利， 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叫我们放下这些，而积极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我们有我们的职责，有我们的本分啊。我们这份之内的事情，尽心尽力把它做好，做好是对社会服务，不是为自己。为自己的事情马虎一点无所谓，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为社会为众生马虎不得。如果你要说我这个事情啊是我自己的，与社会